娘亲亲宝，昨天你米将送你妈妈亲宝，我家大伯把个蛋糕穿透心门都，东巴土鸡将那香菜儿落，全部洗下跟鸡蛋鸭子，都在我这儿都是花的，咋不能打在蛋白上着吧？认真去买两把那香菜儿，买卫生巾。今日娘来开的，跟着总部慢慢南边想，这季节云成连阵子吧，将来米家老乡吃了，今夜转成转不得来晚，盘坐老板身体用等坐，欢迎盘点穷的人不齐，人就花到老马儿乡吃了。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在讲不共内迁心，其中呢讲第一，一切道之即是皈依。这呢分三个内容，再讲第三，皈依学处及其利益。这呢分两个内容，再讲第一，皈依学处。这呢有两个内容，再讲第二，开始共同学处，内心唯一，心陀三宝。这呢有两个内容，再讲第二，具体修学。具体修学呢分八个内容。在讲其中第五，随念大恩恒勤供养，这呢分八个内容，其中前七个内容都讲完了。今天开始讲第八课全修。这个全修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以报恩义乐供养三宝。佛在这个《三摩地王经》当中说：“有佛福德或饮食，于佛不知报佛恩。”那么以获得饮食为利，其实我们出现任何利安了，都是呢上师三宝的恩德。那么这样知恩之后呢，要以报恩的心供养上师三宝，这是第一个，以报恩义乐供养上师三宝的内容。那么第二呢，就是运用最殊胜的供养经，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把握供养的对境和供养的义乐的诀窍。那么其中这个供养对境方面来讲，按照教典中所说有三种供养。第一呢，就是先前供养，就是对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佛身佛塔等等设立供养，这样供养呢可以获得广大福，这是先前供养。那第二呢，就是不先前供养啊，那就是佛和佛塔没有显现在自己跟前，那么普遍为了一切佛和佛塔设立供养，或者呢佛涅槃之后为了供佛造立佛像佛塔，或一或多，都是呢不先前的供养。那么这样供养呢可以得更大福啊，是这样。那么第三呢，就是居功现不现前，就是在做上面两种供养的时候呢，心里这样起想，这一刻的发心就是一切万法的发心，所以呢就是供养这一佛这一他，其实已经供养了善是一切诸佛一切十方无量佛塔。像这样设立供养，就是同时供了先前与不先前，而且这样供养呢得最大福。因此呢，日常在供养一尊佛一座佛塔等等的时候呢，应当呢首先意念一切万法的本性，一切万法的发心是一味的，发心是无别的，然后呢再自己有一种供养心，这种一心来供养一切，这就是最关要的。那么以这个作为启发，要通达华严经所讲的华严四摄无碍法界，以及一切 一个的法性就是一切万法的法性。如果有这种见解，那在这一个里面呢，就包括了一切。这样供一个的时候呢，只要愿念它就是一切法的法性，一切具供的话就得最大福。那么懂得这个原理，才知道我们修习大圆满论清宁体归一经就是无上的、殊胜的、圆满的。前面已经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其中的道理。归一经的无智如意术包含先灭三世一切三宝相，而又以这个要诀，所以根本上是莲花生一体。在供莲花生上师的时候呢，已经具供了所有十乘的归依经，概括无余的，圆满无上的，见要之际的，既是最见要，又是最圆满，又是最无上的，而且呢，最容易相应的，在缘起上最密切相应，是属于第一。那这样就会发现，在归依经上就已经到了顶点了。那么我们自心归依莲花生上师一体三宝体系，自己在莲师面前供养的时候，所有尽虚空遍法界十方善事四乘归依经的加持神力，全部呢通过一个渠道进入我们的相续。三宝全体都是佛心，一切种子入会无碍，通过一个要道进入，这样就是得最大的福。这就是归净的净方面的要点。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应该视为无上如意宝，在莲花生上师面前应重的做供养。因此呢，普贤上师演讲只是要诀，就教导我们以这个作为无上的这两天，然后呢，行走时候呢，观想云右肩上方做卷绕之间，包括饮食啊、大水等等，都明观这样的归依经，这样的无上的这两天做供养等等，就是这个要点。我们就讲到运用最殊胜的供养经啊进行供养，那这个功德啊，非常圆满的，可以说是最圆满、最无上、最容易相应的一种殊胜的无上的福田、无上的如意宝。那这样我们认识的前提下呢，在这样的一个福德天、这样的一个皈依经啊面前呢，应重的做供养啊，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讲第三，做六种殊胜供养相。就供养心来说，如果按照瑜伽师地论菩萨地所说，做六种相，哪怕只是做一个微笑的供养，也会出生无量果报。那六种相是什么呢？六种相就是：第一，做无上功德天相；第二呢，做无上恩德相；第三呢，做一切有情众尊相；第四呢，做极稀有相；第五呢，就是做大千世界唯一出现相；第六呢，就是做一切圆满根源相。那么第一个，做无上功德天相。那么我们以要诀来讲，自己行足四年，这样的莲花生上师三宝体系就是无上的功德天。必须要有个做无上功德天的相再进行供养，那就是功德无量，无量的果报都一一会成熟的。然后第二呢，是做无上恩德相，就是说自己行走四年，这是饶于我们的无上对境。确确实实在魔法时代饶于我们的无上的对境，就是这样的一个皈依经，这样的一个资粮天。所以呢，自己心里要做无上恩德相再进行供养，那是功德无量的。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做一切有情众尊相，就是说自己心里想这样的这两天这样的皈依的对境，这是一切有情当中最殊胜者，然后进行供养，那功德还是无量。 然后第四呢，就是做即息有效，也就是说自己心里想这样的质量天呢，这个呢比昙花出现还要稀有。我们浸染于到了第一无上的质量天，心里呢发生极稀有极难得的珍重之心，再进行供养，那功德无量。然后第五呢，就是做大千世界唯一出现相，也就是说自己心里想发生佛因娑婆世界难占不周持四气的意愿出现，自然化身莲花生上师，无始金刚之身，成为现米大教主，跟我们呢最具因缘。他是根本上是现为莲花生上师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心前，的确跟我们居住最好的最具因缘的，而且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唯一出现的，可谓独一无二。哎，有这样独一无二出现的，就知道是做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独一出现的相，再进行供养，那的确功德不可思议。然后第六呢，就是做一切圆满根源相，也就是说自己内在心里认定这样的无上的真量天，这样的无比殊胜圆满的皈依心，这是一切世间出世间圆满的根源。也就是说，我从现前身心安乐、修道成功，一直到未来解脱成佛，一切的圆满就从这个莲花生上师三宝体系的驾背出生的。因此呢，视其为大如意宝王，所有圆满的众根源，为此呢应众的做供养。那么这样的话呢，供养的功德不可思议，无量无边。这就是讲的第三，做六种殊胜供养相。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讲第四，正喜济缘恒勤供养。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正喜因缘，日常按照自己的情况，在无上大智量天莲花生上师面前殷钟供养。每逢良辰佳节，比如张宁出师啊、张宁二十五啊等等，随自己的能力做一份很好的供养，包括平时受闻殷事的时候呢，不间断的献心供养，这样稍微用一点功力就能圆满极多的质量。因此呢，下至于清净岁以上，都要以至诚心做献心供养。如常言所说，供养并不依赖物品，而在于自己的信心。如果有信心用这个曼陀罗啊、净水啊，或者呢众生心没有色彻的各种各样的供品，都可以做供养，包括眼前看到的各种美好的事物，都可以做供养。没有财物的时候呢，应当这样施行，仍然可以积累以供养而得到的圆满的质量，而且呢功德也不可思议。就像有一块极为肥沃的大量天，哪怕只是暂时不跟踪让它荒芜，都非常可惜。如果真正知道它的无上宝贵极其殊胜，心里就不敢这么让它浪费的。那么同样的道理，这是一个出生今生来世所有利益安乐的无上良天，在四季一切时候可以不间断的种下极殊胜的安乐种子。如果没有像经中所说以心性的利跟福德的天，那就太可惜了。所以呢，应当想赞言赞中所说，善时节无有与您同等的良天，您是第一不实处，犹如虚空界横竖无有边际，对你做利和损害亦属过无有边际。所以呢，一切事当中应当呢发起境界供养这样的无上大智量天，也就是莲花生上师圆满三宝体系。 如果能够这样行持，依靠这个无上大正量天中三根的力量，我们在修道的时候，智慧力会日渐增长。过去听闻不能持闻，思维不能记忆，修行不能升起正量等等，慧力很弱。这个时候一直这样无上大福田的力量是重要的口诀。那么像这样一定这样的无上大正量天轻重大福德，将来各方面都会顺利，各种障碍都容易消除，一切的事业容易成办，包括修道也容易成功，智慧容易开放。正如马明菩萨所说，做事大三根，我会一尊骨，如夏季降河，水小即震障，是这样一种调节性的方式来修持供养，给自己呢增上福慧质量，而且呢就是最终的话呢，修行的很多方面都很容易成功，智慧开发了后呢，那么地道的功德啊日益增长的，而且呢能够成就这里利他。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要积累质量，积累质量的最殊胜的无上的大质量天就是皈依经，然后圆住这个做种种的供养，总不可思议的三根，这是种种之重。好，接下来就讲第六，勤修皈依，传习诚心，以达圣时关头，一妥三宝。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一切世俗中无论是苦是乐，都应不忘唯一皈依三宝。如果能这样做，达到在梦中形成空不等时也自然皈依的话，那么终有期间也会如此出现。在没有达到这样之前，需要尽情努力。那么一是呢，皈依的心呢要逐渐的发展深入，最终呢是它成为一切境遇当中的唯一。当然呢这个呢有一个有声转述有杂转译，最终呢达到贯穿一切的修行历程。如果认为还有其他皈依处可以作为依托，那就不是唯一。如果有时候记得有时候不记得，那也不是很长。如果遇到忧苦的时候没有这个心，或者呢成功的时候又忘乎所依，这些都属于忘记皈依，没有达到恒常唯一的程度。那么这里修行的目标就是最终凝结成唯一，如同念佛善昧，只有这念佛的心没有其他的心那样，在一切苦乐遭遇当中，自己的心唯一皈依三宝，没有其他的归处。也就是说，这里的修量是指在一切时、在一切处、在一切苦乐境遇当中，都能记得唯一心陀三宝。假如决心为已经做到不忘记皈依，那么梦中也就会做到不忘记皈依。为什么？这是因为有声转述形成了强大的传习力，自然而然就会从决心为延伸到梦境当中。也就是决心的时候遇到苦也是皈依三宝，得到乐也是皈依三宝，哪怕遇到再强烈再激烈的程度，内在心里始终一定三宝，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心皈依三宝。那么这样修行一旦穿习坚固了，心已成性了，人影出现在任何情况中，那在决心为就算已经持住了。那么这个力量呢会渗透到梦境当中，梦境里遇到雄身恶煞空不境界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唯一皈依三宝，祈祷三宝，心里呢不加是说，自然而然就出现皈依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圣这样的皈依的状态。像这样 休息到梦中各种苦乐境界当中都能做得了足，而遇到境界自然现前这个皈依的心，那么在中印自然而然就会这样出现。比如在轮回中印的阶段，有非常强烈恐怖的景象出现，由于在世时皈依川西岛极为纯素的地位，因此呢当下就会起皈依的心，脱壳就是皈依，这样当时就得到三宝的救护。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量，那就需要多加努力，把皈依心修到很长的地步，让它成为一切苦乐众的唯一。那么接下来大家要知道该怎样反省努力，这里有一个不断进步完善的过程。比如一个月里面有好多次的苦乐遭遇，看看这些遭遇里面能不能有几个不枉皈依三宝。那么通过客观检查会看到自己的程度，如果程度还不够，那就需要进一步的锻炼，进一步的提升。当事情出来的时候，比如生病或者遭受各种折磨，生活中这类的境界好多都是来考验，这个时候自己到底是皈依三宝还是皈依其他呢？如果忘了三宝，认为其他实践的门道、其他实践的道士、其他实践的神灵更有力量去摆脱他们，哎，那就标明不是唯一以三宝作为皈依处了。像这样考验来的时候，会发现初步阶段皈依三宝的心差得很多，那就需要从重反省，多加努力，看看自己能否在十分之一的上面不忘记皈依三宝，然后进一步努力，遇到事情的时候看到能否有十分之五、十分之六记得皈依三宝，最后呢发展到十分之八、十分之九乃至全部。像这样这个皈依的观念一旦到了自信蒙力恒常相续的地步，最终就会达到心里只有三宝是皈依处，不会再起一个念头皈依其他。那么这样就算皈依心修成了，能够完全把握自己皈依三宝的。所以呢真正把唯一这两个字修出来了，就算有力量，一碰到事情就是全心皈依三宝，全心入在佛的法道当中，那就成了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佛教徒。也就是一颗心一座三宝，一切事一座三宝，一切处一座三宝，一切事一座三宝。哎，先世的觉心位和梦境位，包括中间的中阴，乃至来世的一切事位，心心念念全然皈依三宝。这样由于自己的信心如此虔诚坚固，当然就跟三宝的背心密切相通，而得到三宝极大的加持。是这样来修这个皈依，而且呢这里就是要做到勤修皈依川西诚心，然后呢要达到生死关头呢没有别的，只有依托三宝，他是全心做皈依，而且呢这就是一个全心皈依三宝的心，要达到这样，这样的话呢一切事处都跟三宝相应，而且得到三宝的不可思议的大加持，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讲第七，终于明难以不涉及皈依及皈依学处。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出师典范说明修学目标，第二呢讲述道理劝导实际修持。那么首先讲第一，出师典范说明修学目标。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终之无比做到唯一信人托付三宝，终于明难也不舍弃皈依。从前在印度，一位内道居士被外道徒抓获，外道对他说，如果你舍弃皈依三宝就不杀你，否则格杀勿论。居士说， 我言辞上可以说舍弃皈依三宝，但内心绝不舍弃。于是他被外道徒杀害。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做到这样。那么大家需要清楚，这里的标准就是身心性命完全交给三宝，即使丧失性命也不舍弃。公案里的居士面临生命和皈依的抉择，到底是放弃皈依保全性命，还是呢舍弃性命保全皈依？在这个重要关头，他毅然决然选择了皈依。如果我们修学时候对皈依有大圣戒，见到皈依有无比重大的意义，一切的正道全部都从这里建立，一切的安乐都从这里获得，发生回民完全是从这个益处孕育肾脏成熟，就会知道他无数倍的胜过圣命，也就能够发起宁是也不是皈依的心。传习道量就有看头不要紧，只要心阳在的大气概，就能做到舍身取义。就像这公案里所讲的句式，他说自己内心深处绝不舍弃，这就是他得身戒的相。如果从观念上确立了皈依的意义远远胜于圣命，那就能够做到舍身取义。关键就是这一点，所以呢要做对比观，也就是说要这样对比做观察。生命只能给予精神稍许的安乐，此外没有别的，而皈依呢能承办一切正上生和决定生的安乐。既然二者有这样殊胜和下列的差别，就不应当为了生命舍弃三宝，就像不应为了一颗糖舍弃如意宝珠那样。那么这样凡夫是为对于皈依的意义，愿超生命胜去决定，达到恒常蒙利的地步，自然而然就能做到宁是不舍皈依。好，接下来继续讲第二，讲述道理全导是即秀智。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如果内行舍利皈依三宝，那么不管秀智多么深深的发，也不能纳入内道之列。所谓内外道一归一变，虽然外道徒也有防反造恶、观修天尊、修持其脉等而获得共同成就，但因其不知皈依善报道之原理解脱正道，毕竟无法解脱生死。那么一次呢，这里从反面做观察，如果舍弃皈依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一句话，永远得不到解脱。为什么？因为内外道是以心来定，不是以法力来定。归心于内就是内道，不归心于内就是外道。因此呢，内外道实际就是以皈依来分判的。如果内在决定心忍善报，发起了奉持三皈依的誓愿，那即使没有佛教所说的任何兼修性的功德，也是佛教徒，任何所修都属于内道。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心忍三宝的心，没有随学三宝的誓愿，那不管外在现先修多么高深的法，现实怎样高深光大的兼修心，也不是佛教徒，不会升起佛教的任何功德。因此说，如果舍弃皈依，不管外表修怎样高深的法，乃至无上密乘，都不算是内道。再看外道的状况，外道虽然在外相上，包括道相上，有跟内道共通的防护造恶、修天尊、修其脉，有得 禅定、法身通等等的共同成就。但是由于在缘起上没有拜亲佛法僧善报为解脱道的道士和正道以及道友，因此呢必然远离真正的解脱道，终究无法解脱生死。那么作为求解脱者，务必要看清这个后果。如果涉习皈依，从佛门出来落到外道圈中，就意味着彻底断绝了解脱的缘分，远离修持解脱道的道士，远离修持解脱道的正法，远离修持解脱道的右班，远离无我的空性慧的正道。这样不管怎么做怎么修，都不可能出现无我空性慧，也就永远出不了生死轮回。因此呢，绝对不能舍弃三宝。那下面有这样说道：阿底峡尊者对于显密法海无所不知无所不见，然而他考虑到这一切中最初唯一皈依为禁要，于是在一切眷属众会中唯一宣讲皈依，因此被称为皈依班之大。大家需要明白，这是通过注释教化的重点来体会皈依的重要性。三阶道士阿底峡尊者通晓显密一切佛法，然而他在大众当中却唯宣讲皈依。为什么？这是因为他观察到在一切佛法当中，最初皈依最为关键。如果没有升起真正的皈依之心，那么显密佛法的任何功德都无法建立起来。这就好比建造万丈高楼，最初以建立地基为切要，如果地基没有打好，那么再谈论什么万丈高楼都只是空谈，无法真正实现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发起真实的皈依誓愿，没有切实修持皈依的学处，那么一切道法的功德就没有因生的因缘。比如内导所说别解脱尘、菩萨尘、金刚尘的任何戒定慧的功德，都要以皈依为基础才能升起。缘起最初的关键就是拜亲佛为师、法为道、身为友的誓愿，有个自诚学道的心，这是出现内道功德的关键。我们用母子的比喻来说，真正出现了皈依的誓愿，从此就建立了自己跟三宝的关系，如同确立了母子关系。那么接着修习皈依的穴处，就好比奉行孝道，由此孩子的心和母亲的心出现相顺的缘起，一个有医治的心，一个有慈悲护念的心，二者合合，那么这个孩子就能一路顺利的成长，出现各种功德。那么相反来讲，如果最初没有建立皈依，没有母子的关系，那一切的修行功德都不必谈。那么同样的道理，皈依后如果没有护好这个皈依的穴处，反而出现各种违逆之道、不行孝道，那相互之间的感通就堵塞了，也就没有办法出现相互作用，没有办法以师道友这三分因缘的助力和自己的求道之心合合，而引发出佛道任何一分戒定慧的功德。因此呢，阿底峡尊者在一切大众当中唯宣讲皈依，就是要建立一切显密佛法的道基。这样就知道，如果我们能真正持住皈依，而且奉行皈依的穴处，以支撑的道心跟着三宝母亲穴，那修行之路自然能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建立显密法海，各分道法出现各种功德。那下面有这样说道：因此自从屈辱戒脱道成为一名佛教徒，往后就需要切身行道， 终于明难以不舍其皈依和皈依学处。即如经中云，若人皈依佛，必为正居士，用事亦不轨，其语助天生。自皈依正法，当你损恼心；自皈依圣身，不结教外道。那么于是呢，我们既然已经踏入解脱道，成为真正的佛教徒，那就获得了无比殊胜的因缘，一切佛法的功德都能如实成就。其中的关键那就是护好皈依，因此以后要切实的守护好皈依，要升起猛烈的誓愿，终于明难也不舍离皈依和皈依的学处。所以呢，道是佛在涅盘经中教导，如果谁皈依佛，他就是真正的居士，从此永远也不因皈依其语天生等等。同样，自从皈依了正法，就应当远离损恼众生的心；同样，皈依了圣切，就不应跟外道结交，是这样做的教诫。好，接下来就讲第八，断除不经三宝说一之行为，恒常侍奉如同三宝。这呢分四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断除凡买三宝物；第二呢，断除对三宝说一言说过失；第三呢，就是断除不经法宝；第四呢，就是断除不经灵处。那么首先讲第一，断除凡买三宝物。那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我们自诩为三宝的追随者，却对三宝说一等毫无恭敬，将佛陀的圣像、佛语的经函等视为财物，进行贩卖或者抵押等，这是所谓的吃三宝财，罪过极其严重。总的来说啊，所谓三宝的信徒，就是法事摆在三宝门前，一切事一切处定逮信奉，跟着上师三宝走。内在的恭敬就是行徒的基本德相。但是呢，自以为是三宝行徒的我们这些人，对于三宝说一的圣物却没有未少的恭敬。我们对于世间某高贵者或者呢他的象征物还有那么一份恭敬，但是对于三宝说一物，比如佛像、佛经、佛塔等，却连这种恭敬的程度也没有，反而把佛像、佛经当成上品做买卖、赔偿、抵押等等，这就是大恶的源头，也是呢大祸的开端。正是由于缺少沉静的修行，导致在三宝门中造下各种严重的罪行。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些神物的表证意极其重大，不能视为普通的材料。比如不能把佛像看成一块画布和上面的各种颜料，或者呢认为它只是一个泥塑木雕。同样，对于一座佛塔，也不能将其视为一个普通的建筑。虽然原材料不过就是一些布料、泥巴等等，但是由于被赋予了三宝的含义，也就成了最重大的敬天。就像一块布被做成了皇帝的龙袍，一个物品被做成了皇帝的玉玺那样，这就不能当成一般的物品，随随便便来看待。如果对他起轻慢心，做各种不如法的行为，那会招来杀身之祸。那么同样的道理，全法界最大的安乐之源、救护之源，那就是三宝体系，它代表着无上的意义，它代表着无上圆满的功德，也是所有的经当中最重的、最盛的、最广大的。面对这些经典，如果道心立志，在观念上颠倒，在伦理上颠倒，在行为上颠倒，那将会造下极其严重的罪过，招来种种惨烈的报应。 大家清楚，一切唯心造。那么前面三阴秀的时候提出了清净观的内涵，对于当前这样一个泥塑木雕的佛像，应当做正佛像，认为正佛就在此处，法身色身不二，具有无量功德海的圆满佛报，正在此处。由于心里自定正佛将立此处，它并不是一半的涂抹雕塑，这样自然而然就会提起极大的恭敬、极大的畏惧、极大的信心。以这样的正佛像在他面前立摆供养、玄绕、持诵等等，做任何一个法心，就是在正佛面前做，心怎么想就怎么现，就会产生极大的利益。这是佛弟子力所应做的事。就像孝子应当把父母的母像自为是真正的父母，然后在他面前尽孝心做供养那样。相反，如果已经发誓要做佛弟子、做三宝弟子，却完全颠倒，把表证佛法身三宝的圣物看成一半的物质材料，把他们从一个最大的功德层面讲到一个没有功德的方面，认为只是普通的一个智障、普通的木料等而已，进一步以贪婪的心想以此来赚钱等等，制作商品相，这样整个的颠覆过来，丧失诚信，大胆的以三宝作为商品进行贩卖、抵押等等，把三宝当成自己赚钱的工具。这样的心态、这样的行为，就是伦理上极大的颠倒，纯粹属于极其深重的罪行。因此呢，要断除这样不入法的心态和行为，这样呢需要理解。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